王毅，字仲德，是太原祁县人，自称是汉朝司徒王允的弟弟，幽州刺史王茂的七世孙。祖父王弘在石继龙手下做官，父亲王苗在苻坚手下做官，都做到二千担的官职。王仲德年少时深沉审慎，有谋略，侍奉母亲非常谨慎，学问通晓阴阳，精通音律。苻氏失败时，仲德十七岁，和哥哥王睿一同起兵与慕容垂交战，战败，仲德受重伤逃跑，与家人失散。路经一个大沼泽，困乏无力前行，躺在树林中。有一个穿青衣的小孩，大约七八岁，骑着牛经过，看见仲德，惊讶地问：“汉人已经吃过饭了吗？”仲德说：“饿了。”小孩离开，不久又回来，拿来饭给他。吃完正要走，突然下暴雨，不知方向。有一只白狼来到面前，仰天嚎叫，叫完后衔着仲德的衣服，于是渡水。仲德跟随他得以过河，与王睿会合，渡过黄河，到达华台，又被翟辽扣留，让他做将帅。过了几年，仲德想南归，就逃离翟辽，逃往泰山。翟辽的追兵紧急，夜间行走，忽然看见前面有火把引导，借着火光走了百余里，才免于被抓。晋太元末年，迁居彭城，兄弟的名字范进宣帝，晋元帝的讳，所以都以字行事。王睿字元德，北方重视同姓，都称为骨肉，由远来投奔的，没有不尽力供养的。如果有一人未到，就认为是不义，不被乡里容纳。仲德听说王瑜在江南富贵显赫，是太原人，就远来投奔王瑜。王瑜待他很薄，于是到姑熟投奔桓玄。正值桓玄篡位，见到辅国将军张畅，谈论时事。仲德说，自古以来改朝换代，确实不是一家，但如今起事的人，恐怕不能成就大事。王元德果敢有谋略，宋武帝很了解他，告诉他起义的事，派他在都城袭击桓玄。仲德听说这个计划，对王元德说，天下之事不可不机密，而且军队也不贵在迟缓而求巧。桓玄没有远虑，喜欢夜间出入，现在捉他只需要一人的力气罢了。事情泄露，王元德被桓玄杀害，仲德逃走。恰逢义军攻克建业，仲德抱着王元德的儿子方回出来迎接武帝。武帝在马上抱着方回，与仲德相对痛哭，追赠王元德给侍中，封安富县侯，任命仲德为镇军中兵参军。武帝攻打广固，仲德为先锋，每战必胜，大小二十余战。卢循进逼，众人商议都想迁都。仲德严肃地说，如今天子面南临朝，民工应天命做辅佐，兴建大功，威震天下，腰扣如朱突使奔，仗着我军远征，既然听到凯旋归来，他们将自行逃散。今日放弃都城而流落草野，则如同匹夫，匹夫号令，如何威服众人？这个计策如果实行，请从此告辞。武帝高兴。等到武帝与卢循在左里交战，仲德功劳居众将之首，封新干县侯。义熙十二年北伐，晋升仲德为征虏将军，加冀州刺史，督前锋诸军事。冠军将军谭道济、龙骧将军王镇鄂向洛阳，宁朔将军刘遵考、建武将军沈灵子出石门，宁朔将军朱超时、胡帆向半城，都受仲德统领。仲德率领龙骧将军朱穆、宁远将军竹林秀、严纲等开据也入黄河，于是统领众军进据潼关。长安平定，以仲德为太尉咨议参军。武帝想迁都洛阳，众议都认为可行。仲德说，非常之事是人所惊骇的，如今军队暴露在外，今年将士有归心，所以应当以建业为根基，迁都应该等待天下统一。武帝深以为然，派他护送姚弘先回彭城。武帝受禅后，接连升迁为徐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元嘉年间，到燕支北伐，仲德同行。魏军放弃河南、司州、兖州平定，三军都高兴，而仲德面有忧色，说：“各位不熟悉北方的真实情况，一定会中他们的计。”诸军进驻临昌，魏军在伪肃金渡河、虎牢、洛阳都不守。道彦之听说两城失陷，想烧船步行逃跑。仲德说，洛阳既败，虎牢无法自立，这是必然之理。如今贼军离我们尚有千里，华台还有强兵， 如果舍弃船只，士卒必然逃散，应当先进入吉水道马尔谷口，再详细考虑对策。于是回军沿吉水向南到历城步行，烧船弃甲回到彭城，仲德因此被免官。不久与谭道济救援华台，梁进才回，从此又失去河南。九年又任徐州刺史，仲德三次到徐州，威德在彭城显著，建立佛寺，在塔中制作白狼童子像，因为是在河北所遇，晋号镇北大将军。十五年去世，谥号桓侯，也在庙中设立白狼童子坛，每次祭祀必定祭祀他们。儿子王正寻继承爵位，被家童杀害。仲德哥哥的孙子王文和，景和年间任征北益阳王刘昶的辅佐。刘昶在彭城投奔魏国，不娶都散去，只有文和送他到边境。刘昶对他说，众人都离开了，你有老母，为何独不离开？文和这才离去。生明年间任巴陵内史。沈攸之起事，文和斩杀他的使者，持马报告齐武帝。到齐永明年间，历任清、冀、兖、益四州刺史。道彦之，字道玉，是彭城五原人，楚国大夫屈道的后代。宋武帝讨伐孙恩，他因同乡关系乐意随从，没有战功。义旗将要举起时，道彦之家在广陵，临川武烈王道归攻克桓宏，道彦之当时进行，听说事情成功，持马返回，而道归已南渡长江，仓促间到傍晚才得以渡江。到达京口时，武帝已前往建业，孟昶居首，把他留下。等见到武帝，被责备，他不自我辩解，孟昶又不替他申诉，所以未加官。义熙元年，补镇军行参军。六年，卢循逼近都城，道彦之与谭道济袭击卢循的辎重，与卢循党羽荀林交战，战败免官。后来因军功封衡山县子，任太尉中兵参军。骠骑将军道连镇守江陵，任道彦之为骠骑咨议参军，不久升司马、南郡太守，又随文帝西镇，受使持节、南蛮校尉。武帝受禅，晋爵为侯。道彦之辅佐镇守荆楚，近二十年，威信为市民所怀念。等到文帝入京继承大统，因徐献之等人刚有篡位凶暴之事，恐惧，想派道彦之领兵先行。道彦之说，如果知道他们没有二心，就应穿朝服顺流而下，如果有疑虑，这支军队既不足以依靠，反而开启嫌隙之端，不是顺应远近期望的做法。恰逢雍州刺史楚叔度去世，于是派道彦之暂代镇守襄阳。徐献之等人想立即任道彦之为雍州刺史，皇上不许，征召为中领军，委以军事。道彦之从襄阳东下，谢会已到任所，担心道彦之不过访自己，道彦之到阳口步行往江陵，深表诚意，谢会也后加接纳。道彦之留下马匹和利剑、名刀赠给谢会，谢会由此大为安心。元嘉三年讨伐谢会，晋升道彦之为镇军，在彭城州交战不利，众人都想退回下口，道彦之不同意。恰逢谭道济到来，谢会才败走。江陵平定，于是兼荆州州府事，改封建昌县公。这年秋天，升南豫州刺史，兼六州诸军事，镇守溧阳。皇上对道彦之恩厚，将家开府仪同三司，想先让他立功。七年，派道彦之统帅王仲德、竹林秀、尹冲、段宏、赵伯符、竹林真、于俊之、朱修之等北伐，从淮水入泗水。泗水甚陋，每天只行十里，从四月到七月才到达东平虚昌县。魏军华台、虎牢、洛阳守兵都逃走，道彦之留下朱修之守华台，尹冲守虎牢，杜济守金庸。十月，魏军攻向金庸城，接着到虎牢，杜济逃走，尹冲的部众溃败而死，魏军继而进攻华台。当时黄河江结冰，粮食又用尽，道彦之先前有眼病，这时加重，将士患病，于是回军烧船步行到彭城。当初派遣到彦之时，物资非常丰盛，等回来时一切荡尽，府库空虚。文帝派谭道济北救华台，收捕到彦之下狱，免官。兖州刺史竹林秀弃军被处死。次年夏天，启用为护军。 九年恢复封邑，坚决推辞。次年去世，于是恢复先前的封户实邑，谥号中公。孝建三年，诏令道彦之与王华、王谭守配享文帝庙庭，长子道元度官至益州刺史，小儿子道仲度继承爵位，官至骠骑从事中郎。兄弟都有才能，都早死。道仲度的儿子道维，道维字茂谦，继承爵位建昌公。宋明帝即位，想收买人心，因道维是功臣之后，从掌监左护郎中提拔为太子洗马。道维凭借家世豪富，生活奢侈，供养自己一人一个月花费十万，住宅园林山池，妓妾姿色技艺都是上等，才思敏捷，善于结交朋友，喜爱妓女陈玉珠。明帝派人索取不给，强行夺去，道维颇有怨言。明帝命有司诬告上奏，要杀他。道维入狱，几夜之间须发皆白，免死，囚禁在上方，剥夺封爵给弟弟道奔。道维从此更加贬义自己，以求自立。明帝驾崩，弟弟道奔让，还封爵给道维，朝廷议论允许。弟弟道顿元徽年间任南海太守，在广州。生明元年，沈攸之反叛，刺史陈显达起兵响应朝廷，道顿犹豫被杀。道顿的家人在都城，从野外夜归，看见两三人拿着白轭刷他家门，片刻消失。第二天道顿的死讯传来，道维畏惧，到齐高帝那里谢罪，当即任命道维为武帝中军资议参军。建元初年，封国废除，武帝即位，累迁司徒左长史。刘宋时，武帝与道维一同随从宋明帝在郊野设置，口渴疲倦，道维得到早熟的青瓜，与皇上剖开分食。皇上又多次到道维家游玩，怀念他的旧恩，至此一年三次升迁。永明元年，任御史中丞，车驾到丹阳郡宴饮，道维依仗旧交，酒后侠武同列，对于稿之说愚蠢的蛮精，其风俗鄙陋，又对于从说断发纹身，其风气粗陋。王彦既已显贵，举止从容，又问王散骑又为何这样。王彦先前为国尝试，转员外散骑郎，这两个职位是亲贵之人所不为的，所以以此嘲笑他。王进则拿着明察用刀削他，又说这不是元徽的头，为何自己削他。被左丞于稿之纠缠，以赎罪论处，再迁左卫将军。随王子龙带彭城郡，道维问候时不遵守部下之礼，被有司检举免官。后来任武兵尚书、庐陵王中军长史，去世。儿子道沆继承。道沆字茂谢，幼年聪慧敏捷，五岁时父亲道维在屏风上抄写古诗，道沆请求教读一遍就能背诵。长大后善于写文章，工于篆隶，风度神采美好，仪容举止令人愉悦。梁天监初年，任征虏主簿。东宫建立，任太子洗马。当时文德殿设置学士省，召集高才博学之士代召，道沆得以进入。武帝在华光殿设宴，命群臣赋诗，特召道沆作200字诗，三刻便成。道沆在座中站立写就，文章很美。不久以洗马馆东宫书记及散骑省的优策文。三年，诏令尚书郎在职清正能干者为侍郎，任命道沆为殿中曹侍郎。此曹以文才选拔，道沆的从父兄道盖、道洽都有才名，当时交替担任此职，为当世所荣。升太子中舍人，道沆为人谦虚恭敬，口不论他人短处，人访范云都与他友善。后来在北中郎资议参军任上去世，所著诗赋百余篇。道盖字茂冠，是道维弟弟的儿子，父亲道坦是齐朝的中书郎。道盖年少时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与哥哥道昭、弟弟道洽都很有名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王国左常侍。乐安人人访非常赏识喜欢他们，经常提携道盖、道洽二人，为他们扩大声誉。道盖的生母卫氏原本出身寒门，他把月中的全部资财拿出来，让两个儿子送给人访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人访出任一星太守，邀请道盖、道洽到郡中一同游览山水。人访回京担任御史中丞，后进之士都尊崇他。当时有彭城人刘孝绰、刘褒、刘如、吴郡人陆坠、 张帅、陈俊仁、殷云、沛国人刘显以及道盖、道洽每天车马营门，号称兰台聚。陆坠赠给人访的诗说：和风杂美气，下有真人游，壮以寻文弱，闲哉陈太丘。今则兰台聚，万古信为仇。任君本达时，张子复清修，既有绝尘道，复见黄中流。当时人称人访为任君，把他比作汉朝的三军，所谓道就是指道盖兄弟。道盖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，后来担任建安太守。人访写诗赠给他，求取两段山不说，铁钱两当一，百亿代明时，为会当吉时，无待梁秋日。道盖回答说：于一本百节，闽中图八残，假令金如素，巨使连夫贪。回京担任太子中舍人。道盖身高八尺，眉目如画，皮肤白皙，胡须漂亮，举止风度翩翩，善于应答。皇帝任用他为通事舍人、中书郎、兼吏部、太子中庶子。湘东王萧绎任会稽太守，朝廷任命道盖为轻车长史，代理府郡事务。武帝指示萧绎说：道盖不只是替你办事，足可做你的老师。道盖曾梦见武帝普遍接见各位皇子，到湘东王时脱下帽子给他，于是暗中恭敬地侍奉他。遭逢母亲丧事，守丧极尽礼节。他居住的草庐只有四尺见方，悲伤消瘦超过常人。服丧期满后，仍多年吃素食穿布衣。历任御史中丞、都官、左护二部尚书，掌管吏部尚书事务。当时何进荣以尚书令身份参与选拔官吏，事情有不妥当的，道盖就坚持己见。何进荣对人说：道盖还有余臭，进学做贵人。何进荣当时正受宠显贵，众人都对他谦卑，道盖却像当初一样顶撞他。道盖的祖父道彦之起初靠单分自己，所以世人以此讥刺。后来宫门的螭尾被雷震坏，道盖被降职为光禄大夫。他所到之处以清白自持，性情又率真简朴，不好声色，空屋单床，身边没有姬妾侍奉。帽子鞋子十年才换一次，朝服有时穿到破洞打补丁，传呼清道，只是摆摆朝章而已。后来担任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。上表请求将武帝所撰写的正言列于学官，请求设置正言助教二人，学生二十人。尚书左丞贺琛又请求加设博士一人。道盖特别受到武帝的赏识接待，常常与他对弈，从傍晚到天亮。有时武帝困倦打瞌睡，道盖也低头打盹。武帝写诗嘲弄他说：状若丧家狗，又似旋风锤。当时传为笑谈。道盖的住宅靠近淮水，书斋前山池中有奇特的僵石，长一丈六尺。武帝开玩笑和他打赌，外加一部《礼记》，道盖都输了。还未进献，武帝对朱毅说：你说道盖所说的东西可以送来了吗？朱毅直护板回答说：臣既然是奉君王，怎敢失礼。武帝大笑，道盖被亲近喜爱到这种程度。那块石头随即被迎到华林园宴殿前。仪时那天，京城百姓倾城出动观看，这就是所谓的道公诞。道盖下棋达到第六品，常与朱毅、韦岸在御座前比试棋势，复盘时一子不差。后来因患病失明，诏命以金子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的身份回家养病。道盖年轻时就有美名，最终却没有坐上仆射，人们为他感到遗憾，道盖却淡然处之。道盖家门和睦，兄弟之间特别有爱，起初与弟弟道洽常共居一室，道洽去世后就把那房子施舍为寺。蒋山有延贤寺，是道盖家世代所建，道盖所得的俸禄都施舍给这两座寺庙，于是断绝荤腥，终身吃素。另外建了小屋子，早晚跟随僧徒礼佛诵经。武帝每月三次送来净素食物，恩礼很厚。道盖生性不喜欢郊游，只与朱毅、刘知林、张婉志趣相投，友谊深厚。到他卧病时，门前冷落可张王补阙，只有这三人每年按时总是鸣锣开道，绕道前来慰问，摆酒敬欢而去。道盖在太清二年去世，临终时托付张婉、刘知林告诫子孙薄葬之礼，说弃绝就入殓，用僧服入殓，先有墓穴，入殓完毕就下葬，不必择日，丧事必须节俭，孙侄不得为言。 于是禀退家人，请僧人来读经唱赞，到去世时面色如常，手屈二指，就是佛家所说的德果。当时朝廷多事，于是没有赠谥。有文集二十卷流行于世。儿子道静，道静字元照，起初在母腹中，他母亲梦见怀揣镜子，等到出生就以此命名。道静五岁时就口授作诗，婉转有辞采，官位至太子舍人，作七物文辞很美，先于道盖去世。道静的儿子道静早年聪慧，官位至尚书殿中郎，曾跟随武帝驾临京口，登上北固楼赋诗。道静接受诏命，立即写成，皇上拿给道盖看，说道静的确是才子，反而担心你从前的文章是假手于道静，于是赐卷二十匹。后来道盖每逢和御诗，皇上总是亲笔诏书戏弄道盖，说该不会是你儿子代劳的吧。又赐给道盖连珠，说燕嬷嬷以腾文，比飞毫以书信，如飞蛾之复活，岂焚身之可令，毕茂年期已及，可假之于少进。他就是这样被赏识，后来被任命为丹阳尹丞。太清之乱时赶赴江陵去世。道盖的弟弟道洽，道洽自冒三公，清高机警，有才学。父亲道坦因为道洽没有外家，于是求娶杨玄宝的女儿作为外家。道洽十八岁时担任徐州营西曹行事，谢眺文章盛极一时，见到道洽非常赏识喜爱，常称赞他文武兼备。谢眺后来任吏部，想举荐他，道洽看到时事政乱，坚决拒绝，于是在山岩间住世，隐居多年，当时人称他为居士。人访与道洽的哥哥道昭、道盖都友善，曾到田舍拜访道洽，感叹说此子天下无双，于是行拜亲之礼。梁武帝曾问代诏秋池说，道洽与道沆、道盖相比如何，秋池说正直之情超过道沆，文章不比道盖差，加上这般清谈，恐怕难以企及。武帝立即召为太子舍人。皇帝驾临华光殿，诏命道洽与道沆、萧琛人访试验，赋二十韵诗，认为道洽的词藻工整，赐卷二十匹。皇上对人访说，各位道士可称才子。人访说，臣私下曾议论，宋朝得到他们的武才，梁朝得到他们的文才。升任司徒主簿，在代诏省当职，敕命抄写假部书为十二卷。升任尚书殿中郎，后来任太子中舍人，与庶子陆坠共同掌管东宫管祭。不久任侍读，侍读省仍设置学士二人，道洽充任此选。升任国子博士，奉敕撰写太学碑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吏部郎，请托之事不行，调任左丞，执法不避贵戚。当时地享亲征，军国礼仪大多由道洽制定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，号称刚劲正直。年轻时与刘孝绰友善，上任就以明交隐晦之事首先弹劾他。刘孝绰托人带信给弟弟们，实际上是想让湘东王知道，因公事降职，仍居其职。旧制中丞不得进入尚书下舍，道洽的哥哥道盖任左护尚书。道洽援引福清不应有爱的规定，到尚书省请求裁决。左丞萧子云亦许进入道盖的省中，也因为他们兄弟素来深厚，不能分离。初经任浔阳太守，去世追赠侍中，谥号李子。道洽容貌秀丽，善于言辞，年少时听福曼荣讲学，从未旁以膝盖，福曼荣深为感叹。文集流行于世。儿子道仲举，道仲举字德言，没有其他技艺学业，但立身耿直刚正，在梁朝任长城县令，政绩号称廉洁公平。陈文帝居住在乡里时曾拜访道仲举，当时天阴下雨，道仲举独坐书斋内，听到城外有箫鼓声，不久文帝来到，道仲举感到奇异，于是深相交结。文帝又曾因饮酒夜宿到仲举帐中，忽然有五彩神光照耀室内，从此更加恭敬侍奉。到侯景之乱平定，文帝任吴兴太守，任命道仲举为郡丞，与颍川人宇池一起做文帝的宾客。文帝继位，受任侍中，参与掌管选举事务。天嘉元年，代理都官尚书，封保安县侯。三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、丹阳尹，参与掌管事务如故，改封建昌县侯。 道仲举既然没有学术，朝廷典章不是他的长处，选举引用人才都出自原书，性情疏略简慢，不关心实务，与朝事没有亲近交往，只是聚财酗酒而已。文帝多年卧病，不清理万机，尚书中书事务都让道仲举决断。天康元年升任侍中、尚书仆射，文帝病重，入宫侍奉医药。道文帝驾崩，宣帝授遗诏为尚书令入朝辅政，道仲举与左丞王先、中书舍人刘师之因不宁，认为朝望有所归属，于是派因不宁宣旨遣宣帝回东府，事情败露，刘师之下狱赐死，王先、因不宁都被交付审问，于是任命道仲举为真义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当初道仲举的儿子道玉娶了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，官至中书侍郎，出京任宣城太守，文帝配给他兵马。这一年调任南康内史，因国丧未到任，道仲举被废黜居于私宅后，与道玉都心中不安。当时韩子高在京都，人马素来强盛，道玉常乘小轿，穿着妇人衣服与韩子高谋划。韩子高的君主告发了此事，宣帝逮捕韩子高，道仲举及道玉都在狱中赐死。道玉的子女因是皇帝的外甥而得以免罪。袁护之，字彦宗，略阳环道人，家族豪强，实际龙时从略阳迁到邺城，祖父袁敞在服侍朝廷任职，任长乐国郎中令，伯父袁尊，父亲袁苗在慕容超朝廷任职，都被委任，袁尊任尚书，袁苗任京兆太守。宋武帝围攻广固，袁尊、袁苗越城归降，都被任命为太尉行参军。袁家年间，袁尊任员外散骑常侍，袁苗任屯骑校尉，于是家居下邳。袁护之年轻时洒脱不羁，不拘小节，身材短小，相貌丑陋，但气概强干果敢。袁家初年任殿中将军，随道彦之北伐魏国。道彦之准备回师，袁护之上书劝谏，道彦之不采纳，溃败而归。文帝听说后，认为他做得对，多次升迁至中离太守。随王玄谟进入黄河，王玄谟攻打华台，袁护之率百艘战船为先锋，进据实际。等到魏国救兵将要到来，他持书劝王玄谟急攻，未被听从。王玄谟败退，来不及通知袁护之，而魏军全部牵引王玄谟水军的大船，用三重铁索连接，截断黄河，以断绝袁护之的退路。河水迅急，袁护之从河中顺流而下，每到铁索处就用长柄斧头砍断，魏人不能阻挡，只损失了一艘船，其余船只全部保全，留下戍守迷沟城。回京任江夏王刘义恭骠骑护曹参军，戍守淮阴，兼任济北太守。三十年，文帝驾崩，回军驻扎历下。孝武帝入京讨伐，袁护之率领所部持父，帝任命他为冀州刺史。到南郡王刘义宣反叛，兖州刺史徐一宝是袁护之的七弟，写信给袁护之，劝他一同反叛。袁护之派使者飞驰报告朝廷，率军随沈庆之等攻打卢爽。刘义宣率大军到梁山，与王玄谟相持。柳元景率领袁护之及袁护之的弟弟袁寻之、柳书人、郑坤等出镇兴亭。王玄谟求救，皇上派柳元景等进据南州。袁护之水军先发，大破贼将庞伐起。柳元景于是将精兵配给袁护之追击，适逢朱修之已经平定江陵，到浔阳而回，升任徐州刺史，封益阳县侯，后来被任命为卿，即二州刺史，镇守历城。大明三年，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回京途中听说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，袁护之立即率部曲接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的指挥，视频转任临淮太守，调任豫州刺史。袁护之所到之处多聚敛财货，七年因罪下狱免官。第二年启用为太中大夫，未就任，因愤懑去世，谥号壮侯。袁崇祖，字敬远，一字僧宝，是袁护之弟弟的儿子。父亲袁寻之骁勇果敢，有气力。袁兄是逆时，他担任辅国将军张俭的副手。当时张超之首行大逆，也领兵隶属张俭，袁寻之谋划杀他，担心张俭不同意，而张俭早有此志，又不知袁寻之是否同谋， 互相观察。恰逢张超之前来议事，张俭神色有变，袁寻之察觉了，就共同定计，派人召张超之。张超之怀疑不来，改宿他处。袁寻之不知道，径直去砍杀他，在床榻上杀了他的仆人，于是与张俭难逃。当时孝武帝已即位，任命他为鸡舍将军。梁山之役，他力战中被刘史射中而死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袁崇祖14岁时就有才干谋略，他的伯父袁护之对家族中的人说，这孩子一定会光大我的门庭。后来他跟随徐州刺史徐安都进入北魏，不久又率领宗族占据渠山归附宋朝，请求在淮北立功。宋明帝任命他为北琅琊、兰陵二郡太守，封为下邳子。等到齐高帝镇守淮阴时，袁崇祖正驻守渠山，接受齐高帝的都督职务后，对他极其恭敬侍奉。齐高帝因为他的勇武对他很好。袁崇祖对他妹夫黄甫素说，这真正是我的君主啊。于是秘密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。齐高帝的威名已经显扬，宋明帝尤其忌惮他，征召他为黄门郎，想要谋害他。袁崇祖献策使他免于祸患，因此非常受到亲近，参与机密谋划。元徽末年，齐高帝惧怕祸患，让袁崇祖进入北魏。袁崇祖就把家眷托付给黄甫素，率领数百人准备进入北魏境内，等待进一步命令。恰逢苍梧王被废黜，召袁崇祖回京。等到齐高帝刚刚登基，担心北魏会以宋刘昶回南方为借口来讨伐。他认为军事要冲必定在寿春，除了袁崇祖无人能担任防卫，于是调任他为豫州刺史，兼豫州、四州、二州诸军事，封为望蔡侯。建元二年，北魏派刘昶攻打寿春，袁崇祖在城西北筑坝拦截淝水，在坝北修建小城，派数千人守卫。他对长史封延伯说，敌人必定全力攻打小城，如果攻破这道堤坝，放水一冲，水流比三峡还急，他们自然会被淹死，岂不是小劳而大获其利。等到北魏军队从西道集结到坝南，分兵东路，他们肉搏攻打小城，袁崇祖戴着白纱帽，乘着轿子上城，亲手转动罗盘，到申时打开小史袋，水势奔泻而下，北魏攻城的士兵淹死上千人，大军退走。当初袁崇祖在淮阴见到齐高帝，就自比韩信、白起，只有齐高帝认可他。等到击败魏军的捷报送到，齐高帝对朝臣说，袁崇祖常自比韩信、白起，现在真是这样的人啊，晋升他为都督。袁崇祖听说陈显达、李安人都增加了军仪，于是上表请求配备鼓吹、横吹。齐高帝下诏说，韩信、白起怎能不与众人不同，赐给一部鼓吹。袁崇祖担心北魏再次进攻淮北，上表请求将夏蔡戍迁移到淮东。那年冬天，北魏果然想攻打夏蔡，等到听说内迁后，就扬言要铲平故城。众人怀疑北魏会在故城设立戍所，袁崇祖说，夏蔡离镇所很近，北魏怎敢设戍，实际上是想毁掉这座城，只是怕我们逃走不能杀进罢了。北魏果然夷平绝毁夏蔡城，袁崇祖大败他们。齐武帝即位，袁崇祖担任武兵尚书，兼领骁骑将军。当初豫章王有圣宠，武帝还是太子时，袁崇祖并不主动依附。等到击败魏军后，武帝下诏让他回朝，与他共同密议。武帝因此猜疑他，表面上对他礼遇。一次酒后对他说，世间的流言我已经释然了，从今以后富贵就托付给你了。袁崇祖下拜感谢。等他离开后，齐高帝又派荀伯玉传达边防事务，他受命连夜出发，来不及到东宫辞行。武帝认为他没有尽到诚心，心中怀恨。永明元年，下诏说袁崇祖与荀伯玉勾结煽动边疆叛乱，将他诛杀。故人没有敢去吊唁的，只有前豫州主簿夏侯公叔拿出家财为他并殓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栾布。公叔是谯国人，袁崇祖担任豫州刺史时听说他有才德，征辟为主簿兼掌文书。齐高帝即位，各方镇都进献贺表，王翦看到袁崇祖的奏章赞叹良久，说这是公叔的文辞。当时宋朝的封爵随军队调动而变更，公叔认为柳元景是忠心元勋，刘勉为国捐躯，不应该被废黜， 上表议论此事，很有道理。事情虽然没有被采纳，但得到了嘉奖的诏书答复。后来他任晋陵县令，仁政教化广泛推行，有树木连理之上发光如烛，人们都认为是善政所致。袁荣祖，字华先，是袁崇祖的堂兄，父亲袁亮之是宋北中郎府参军。袁荣祖少年时学习骑射，有人问为什么不学读书，袁荣祖说曹操、曹丕上马横槊，下马谈论，这样才不辜负饮食。你们这些人没有保全自身的技能，和犬羊有什么区别？宋孝建年间担任后军参军，伯父豫州刺史袁护之的儿子袁习祖任淮阳太守，孝武帝因事将他流放岭南，袁护之绝食而死。孝武帝病重时又派人杀袁习祖。袁习祖临死前给袁荣祖写信说，帝曾经劝我行事谨慎，说话谦逊，如今果然失败了。宋明帝刚即位，四方反叛，任命袁荣祖为冗从仆射，派他回徐州，劝说刺史薛安都，上天要废弃的人，谁能使他兴起？使君现在不像八百诸侯那样响应，依我看来不是好计策。薛安都说，现在京都方圆不到百里，不要说恭维取胜，自然可以拍手笑杀他们。而且我不愿辜负孝武帝。袁荣祖说，孝武帝的作为足以招致后患，现在虽然天下人随声附和，正是加速死亡，不能有所作为。薛安都说，不知别人怎么说，我不怕这个，大体马就在近处，情况紧急就另做打算。袁荣祖被拘禁不能返回，于是做了薛安都的将领。薛安都引导北魏军队进入彭城，袁荣祖携带家属向南逃往渠山，其高帝在淮阴，袁荣祖归附，其高帝保护了他。等到宋明帝去世，其高帝写信送袁荣祖到仆射楚彦回那里，任命他为东海太守。楚彦回对他说，萧公称赞你的才干谋略，所以把郡守的职位交给你。袁荣祖擅长弹弓，登上西楼，看见云中有飞狐，对左右说要活捉他，于是用弹弓射他的两翅，羽毛全部脱落，飞狐坠地没有受伤，养好羽毛后飞去，如此神妙。元徽末年，苍梧王凶恶狂乱，总想危害齐高帝。齐高帝想要逃往广陵起事，荀伯玉等人都赞成。袁荣祖劝谏说，灵府离台省只有百步，您一走动，别人岂会不知？如果单人匹马轻装出行，广陵人一旦关闭城门不肯接纳，您能去哪里？您现在一动脚下床，恐怕就有人敲台省的门，您的大事就完了。苍梧王第二天傍晚亲自到灵府敲门，想害齐高帝。齐高帝曾经在书案下安放鼻形盾牌，用铁做书阵，如意也很大很壮实，以防不测，想用来代替手杖。苍梧王到府时天色已晚，说要到一处游乐，恰好回来时抓奴仆。不久苍梧王被杀。齐高帝对袁荣祖说，不用你的话几乎不能成功。参与辅佐创业的功勋封为江乐县子。永明二年任浔阳相，南新蔡太守，被人告发制作大棺材装兵器，让乡人再运过江北，经查验没有实据，被赦免。后来任兖州刺史。当初巴东王子想事件，各方镇都上表说子想是叛逆，袁荣祖说，这话不应该说，正应该说刘盈等人辜负恩宠，逼迫巴东，使他走到这一步。当时各表彰都不能上达，事情平定后，齐武帝才审阅，认为袁荣祖是之言。永明九年去世。堂弟袁立生也是骁将，官至太子右帅，性情苛刻暴虐，与史安王姚光一同反叛，被诛杀。袁弘，字叔通，是袁荣祖的堂父，父亲袁尊官至员外常侍。袁弘任宋孝武帝的南中郎参军，孝武帝即位，任命他为胶州刺史。当时胶州地区物产丰实，袁弘离任回京时资财多达巨万。孝武帝晚年贪欲，刺史二千担离任回京，必定限制他们献奉财物，又用赌博来收取，一定要让他们倾尽财物才罢休。袁弘回到南州时，孝武帝去世，他拥着南方的资财成为富人。宋明帝初年任命他为司州刺史，在北边击败薛道彪，封为乐乡县南，出京任益州刺史。从蜀地返回的财物也有数千斤，先送去献奉之物，用尽西部资财的一半，明帝还嫌少。 等到袁弘到京，到廷尉自首，先下诏让狱官扣留袁弘，于是他全部交出资财，然后才被释放。凡是蛮夷不受鞭罚，缴纳财物赎罪，称为胆。当时人称袁弘为被胆刺史，历任度支尚书、卫尉。齐高帝辅政时，让楚燕回为儿子萧晃求婚娶袁弘的女儿，袁弘以齐大非偶推辞。齐高帝虽然赞赏他的谦让，但心中不高兴，就把萧晃婚配给王胄的女儿。他对豫章王萧仪说，以前想把白象与袁氏联姻，是看中他的淡泊，事情虽然没成，心里常常牵挂。白象是萧晃的小字。等到齐高帝即位，因袁弘有诚心，封爵如故，死于金子光禄大夫任上，谥号为定。儿子袁喜伯继承爵位。袁喜伯少年时负气豪侠，精通射制，尤其被齐武帝看中，任命为直阁将军，与王文和一同任职，颇以门第地势凌驾于他之上。后来出京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，当时王文和任益州刺史，说每想起从前一起在阁下时，你那时看待我，就像我今天看待你。于是诬告他罪行，派快马上表起奏，又擅自派萧莹代替袁喜伯为郡守。袁喜伯也另派使者起奏台省，关闭城门等待答复。萧莹派兵包围他。齐明帝辅政知道他没有罪，但不想违背王文和的意思，于是下令让袁喜伯解除郡守职务。回来时被萧莹的军队追灭，束手被害。袁弘的弟弟袁谭申以品行道义著称，任临城县令，离任回家，得到10万钱，用来买宅子奉养兄长，自己退无思绪。先前刘凯任胶州刺史，对王翦说想找一个被南方世人闻名的人同行。王翦想了很久说找到了。从前袁弘任胶州刺史，袁弘的弟弟袁岳又任九真郡守，都在南方很有信誉。羽林间袁谭申是袁岳的儿子，很有学问品行，应当让他同行。等到跟随刘凯，还没到胶州就去世了。刘凯惆怅了很久。袁谭申的妻子郑氏，字献英，荥阳人，当时20岁。儿子文宁刚出生，于是随刘凯到镇所。他昼夜纺织，身边没有亲戚援助，年纪既美，很有容貌德行，自立冰霜，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住了一年，私事料理完毕，就告诉刘凯请求回去。刘凯大惊说离家万里，本来不是寡妇所能应付的，于是不许。郑氏又说袁氏机魂不返，而他的孤儿幼小，我如果一同化为灰土，那有什么面目去见死去的婆婆。于是大哭。刘凯凄怆地答应了他，厚礼送行。于是他经历艰难险阻，终于回到家乡，安葬完毕，说可以下去见婆婆了。当时文宁才4岁，他亲自教授经书礼仪，用道义训导，周礼都称赞他。又有吴兴、邱景兵、字彦仙，也以节义闻名。父亲邱康祖任无锡县令，去世后有同仆数十人及房屋田产牲畜，邱景兵全部让给兄长邱振之。邱振之又推让3间斋屋给他，他也不肯接受。太守孔山氏感叹说听说柳下惠的风范，贪婪的人变廉洁，懦弱的人励志，如今又见到了。最终官至奉朝请。张兴氏字文德，是晋陵人，原本单名氏，宋明帝给他增加为兴氏。年少时家境贫寒，以平民身份跟随王玄谟讨伐蛮族，后来跟随孝武帝镇守浔阳，补任南中郎参军都护，参与讨伐元凶。等到南郡王刘义轩反叛，又跟随王玄谟出兵梁山，立有战功。明帝即位后四方反叛，晋升张兴氏为龙骧将军，率领水军抵御南贼。当时朝廷军队占据赭旗，朝廷派吏部尚书楚燕回到赭旗进行选拔。这次战役都是先作战后授官，洗板不够用，因此使用黄纸扎。南贼驻扎在阙尾，相持很久不能决断。张兴氏建议说贼人占据上流，兵力扩张，地形有利，如今用骑兵悄悄出现在他们上游，使他们首尾惶恐，进退迟疑受阻，粮运艰难，这是制胜的奇策。沈攸之、吴喜都赞同他的计策，分出7000战士配给他。张兴氏于是命令轻快的小船逆流而上，不久又返回，一两天中总是这样，使贼人不加防备。 贼帅刘胡听说张兴是要向上游去，嘲笑他说：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向下攻取扬州，张兴是什么人，想要占据我的上游？张兴是对沈攸之等人说：上游只有黔西可以占据。于是前去占据，等到刘胡来进攻，将士想要迎击，张兴是说：贼人来得还远，但气势突然很盛，突然用力就会力尽，气势盛也容易衰竭，这是曹刿打败齐国的原因，将士不得轻举妄动。贼人越来越近，张兴是于是命令受祭之人农夫率领壮士击退他们。原以愤怒地说：贼人占据人的干藏里，怎么能活？这个月初一，赭齐的军士砍树做栅栏，在青山遇到一个小孩，说贼人在下旬会平定，不要自找苦吃，忽然不见了。到这时果然失败，张兴是又阻断他们的粮道，贼军渐渐饥饿，刘胡弃军逃跑，袁乙也奔散，张兴是于是和吴喜共同平定江陵，升任右军将军，封坐堂县侯，历任雍州刺史、左卫将军，因病改任光禄大夫，不久去世。张兴是住在沔水边，从襄阳以下到长江二千里，原先没有沙洲岛屿。张兴是刚出生时，在他家门前的水中忽然生出一个沙洲，年年逐渐变大。等到张兴是成为方伯，沙洲上已有十余顷土地。父亲张仲子因张兴是的关系得到给事中的职位，张兴是想带他去襄阳，他眷恋乡里不肯去，曾对张兴是说：我虽是乡下老翁，喜欢听鼓角声，你可以送我一步，在田间行走时想吹奏。张兴是一向恭敬谨慎，畏惧法令，比喻说这是天子的鼓角，不是乡下老翁能吹的。张兴是想拜祭祖坟，张仲子说：你的侍卫随从太多，先人一定会惊恐。张兴是于是撤去侍卫前往。儿子张兴泰，张兴泰字义亨，不以武业自居，喜好隶书，阅读诸子史书。十多岁时拜访吏部尚书楚彦回，楚彦回问张郎弓马怎么样，回答说生性胆怯怕马，无力拉弓。楚彦回非常惊异，历任诸王府的属官。宋元徽年间，张兴是在家拥有从雍州回来的资财现钱3000万，苍梧王亲自带领人抢劫，一夜之间几乎抢光，张兴是忧虑恐惧病逝。张兴泰的哥哥张兴华当时在安城郡，张兴泰将剩余财产全部封存等待他。其建元初年任尚书都官郎。武帝和张兴泰早年有交情，等到即位任命他为直阁将军，后来任武陵内史，因贪污私刑杀人被弹劾，被宽恕，回来后重新担任直阁，步兵校尉，兼领羽林监。张兴泰通过雅俗结交的多是名流，下班后就带路皮官，穿那一池锡帐，携带素琴。有人报告武帝，武帝说将门之子怎么敢做这种举动。后来随驾出兴陵，武帝命张兴泰廉洁监察，张兴泰停下仪仗，在松树下饮酒赋诗。治局监吕文度报告武帝，武帝大怒，把他赶出去。几天后怒气消减，召见他说：你不喜欢武职，应当给你亲贵的官职，任命为正元郎，出任镇军南中兵参军、南平内史。巴东王萧子响杀害辽蜀，皇上派中庶子胡协之西讨，任命张兴泰为副将。张兴泰对胡协之说：今年太岁在西南，逆太岁行军是兵家的大忌，如果暂且驻军下口，宣示祸福，可以不战而擒。胡协之不听从，进军江津，尹略等人被杀。事情平定后，张兴泰调任隋王萧子龙的镇西中兵，改兼河东内史。萧子龙身家爱重，多次与他宴饮交谈，待遇与谢眺相近，点签秘密启奏，武帝发怒，召他回京。张兴泰隐退在家，在南冈下置办宅地，面对嵩山，张兴泰背着弩箭射野鸡，纵情闲散，声乐歌妓杂技颇多通晓。明帝即位，任领军长史，升资议参军。尚书陈述20条利国利民的建议，其中一条说应该毁废塔寺，明帝都下诏褒奖答复。建武二年，北魏包围钟离，张兴泰为君主，随崔慧景救援。等到魏军撤退，邵阳州上剩下10000多士兵，请求交纳500匹马借路， 崔慧景想截断后路攻击他们。张兴泰劝崔慧景说，回归的军队不要阻拦，古人畏惧，陷入死地的军队不可轻视。崔慧景于是放他们通过。当时领军萧坦之也救援钟离，回来报告明帝说，邵阳州有垂死贼兵万人，崔慧景、张兴泰放走而不擒获，明帝因此都不加赏赐。建武四年，出任永阳太守。永元初年，回到京都，崔慧景包围京城，张兴泰入城守备。事态平息后，任庐陵王安东司马。梁武帝起兵，东昏侯任命张兴泰为雍州刺史。张兴泰与弟弟前史安内史张兴时密谋，结交太子右帅胡松、前南桥太守王灵秀、直阁将军洪选、韩德主帅苟利、直后刘灵运等人共同盟约。皇帝派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援颍州，如法真、梅崇儿以及太子右帅李居士、智局监杨明泰等十余人在中兴堂送行。张兴泰等人派人怀藏刀，在座位上砍杀冯元嗣，头掉落在果盘中，又砍杨明泰，破开他的肚子。梅崇儿受伤多处，手指都掉下来。李居士翻墙得以逃脱，如法真也散逃回台城。王灵秀于是前往石头城迎接建安王萧宝寅，率领文武数百人唱着警壁到杜老宅。张兴泰刚听说事情发生，驰马入宫，希望如法真等人在城外，城内事务必定全部委托给自己，因而实行废礼。不久如法真得以返回，命令关门上缴武器，不给张兴泰士兵，洪选在殿内也不敢发动，城外众人不久散去。几天后事情败露，张兴泰、胡松等人都被处死。张兴泰年轻时有人看相说他应当做到三公，但年龄只有三十。后来屋瓦掉下来砸伤额头，又问相者说，不再有三公之相，寿命增加也可以得到方伯之位。死时26岁。使臣曰，王仲德受任两朝，能够功名善始善终。入关之战，谭道济、王镇恶都在他之下。袁家北伐，则受制于人。有蔺相如的志向，而没有关羽的愤慨，真是长者啊。申道玉虽然地位如同丰沛，荣耀不是恩惠假借，历经四代，人哪里会断绝？文武之道，不坠于这个门户，差不多是优等了。袁氏在宋，其之际，世代彰显武节。袁崇祖效力疆场，以韩信、白起自诩，最终却遭受杜游之酷，真是令人痛心啊。张兴氏却朴之其谋，深远而有深意，其垂祖剑佩，难道是徒然的吗？